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仍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弟兄姊妹平安，再一次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网上的主日崇拜。我们这里是基金会信望爱堂，我们很感恩，今天是礼拜天，是主的日子，我们都来敬拜他，来赞美他。同时今天也是很特别，也是我们的父亲节，我们很应该带着一个很高兴快乐的心来到今天。首先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是我们的父，他爱我们，他创造了我们，也给我们有救恩，通过神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可以得救，我们所有的过犯与罪过都可以蒙神的赦免，这是天父给我们的无比的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恩，因为在地上也有很多的父亲，这些都是做父亲的人，在你们当中也有很多是当父亲的人，我们也感恩，因为神爱你们，差派你们做一个父亲。在过去这么长久的年日的当中，你们不断地来付出一个父亲的爱，来爱你们的儿女，爱你们的家庭，我们要满心的感恩。也谢谢主给你们有健康、有能力、也有爱心，来做一个美好的父亲的这个位置。我们深深感谢，这就是天父的爱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一下，在上一个礼拜天我在这边讲道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个诗篇第一篇里头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好像我们的人生要好像一棵树栽在这个溪水的旁边。为什么要栽培在一个溪水的旁边？因为在哪里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吸收到有足够的水分与养分，以及我们这一棵树的生命可以成长。然后圣经就说，我们可以按这时候来结出一些果子，这就是一棵树应当要做的事情。因为它是一棵有生命的树，所以它接受的这些水分和营养之后，它就可以长出一些果子来了。但是有没有树是长不出果子了？有的。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期待着这一棵树能够长出果子，但是偏偏我们就发现它长不出果子来。为什么？因为可能它有很多问题，有健康上的问题，可能是营养也不足够，阳光也不足够等等的原因。那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一棵树它没有好好的接受这个修剪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他亲自的来教导他的门徒。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让他们知道，如果要跟随耶稣做一个主的门徒，那么我们就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但是如果没办法结出生命的果子，那么我们就要修剪一下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太多枯干了的枝子，妨碍了我们的生长，也妨碍了我们结出果子。所以我们要接受从神而来给我们的修剪这一方面。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头讲的就是 葡萄树的一个事情啊。就耶稣在当时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们都可以常常看见有人家是栽种葡萄树的，他们也盖了很美丽的一些葡萄园，在当中他们一定常常看到这些葡萄树。葡萄树是有很多丰盛的枝子生长出去，那在枝子当中又可以结出美好的葡萄这些果子来。我们发现葡萄树跟别的树木不一样，别的树木可能是比较高大的树，所以它们的木头都比较很有价值。但是葡萄树不是这样的，葡萄树主要的也是唯一的用途是什么？就是结出果子来，把一些又甜又多汁的这些葡萄生长出来，这就是葡萄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这样的。所以主耶稣就通过这个葡萄树与枝子这个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他对我们有要求，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是他的门徒，是跟随他的人，是有他的生命的人。所以主耶稣他要求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这就是这个十五章里头所提到的一件事情。按照第十五章十六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是我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里很强调告诉我们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拣选了我们，他明确的告诉我们知道说，不是我们拣选的主耶稣，不要以为你很聪明拣选了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不是的，反而是说主耶稣拣选了我们，这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你可以这样说，他没有拣选别人，他拣选了你来相信他，跟随他，领受他的永生，这就是他给你的爱。你好好的想一想，在千万人的当中，可能主耶稣都没有拣选他们，但主耶稣却在他的爱的里头拣选了你，可想而知道你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宝贵。但是主耶稣拣选了我们是有目的，不单只是要我们得永生，不单只是我们得着从他而来的这个恩赐，这些都是很重要。但还有一件事情，他拣选了我们，是按照圣经里头说，是他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分派这个字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是有使命的，是有责任的，是有任务的。就好像一个父亲，神让他做一个父亲，就有一个责任交给他，让他来带小孩子，来教导小孩子，来帮助这些小孩子能够成长起来。这是结果子的目的，因为我们是有生命的，就好像一果树有生命，它就能够结出果子来。如果没有生命的树，长不出果子来。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他给我们有生命，所以他也盼望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但是刚才一开头就说，有些树木是不长果子的，不结出果子的，那怎么办？他们有什么结局？有什么问题会发生？在第十五章里头，主耶稣也明确地告诉我们，在第二节里头，主耶稣就说了，他说凡属于我但是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是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然后就使这些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强调了其实有三方面的事情，耶稣是说有三种的情况，第一，不结果子，长不出果子来的；第二种就是它长出果子，但是不是很多，所以长不出果子的，耶稣就说他要把它剪去剪掉，因为它没作用了，不要妨碍的这空间。另外，但是有些枝子也长果子，但长的不是很多，那就把它修理一下，整理一下。然后第三方面，最后这些枝子就能够长出更多的果子来。所以这里说是有三种的枝子，第一种是不结果子的枝子。请问一下，在你相信主耶稣这么多年以来， 你长出生命的果子来吗？主耶稣在你的生命里头找到美好的果子吗？别的人看见你，认识你之后，他从你的生命里头看见只是美好的果子吗？只是美好的果子就代表你生命的见证，你的为人，你的工作，你的侍奉，你怎么来看待别人，怎么来帮助别人，怎么来敬拜神，这就是我们有没有结果子的这个生命的问题。第二种就是我们都结果子，但是结的不多，少结果子。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认为他就是这一类了，就是我们有长果子的，但长得不多而已。但如果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更要注意主耶稣怎么说。如果我们是少结果子，结的果子不多的时候，他就要来帮助我们，要修整我们一下，以至于我们能够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子。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的一个盼望。他盼望你能够结出果子，长出果子来，但是又长出更多的果子，美好的果子来荣耀我们的主。那到底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这是一个我们常常考量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较不是那么有人生的经验的时候，我们常常也在思考，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世上？我人生的价值和目的是什么？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要拼命的读书啦，也拼命的考试，对不对？要读书就要考试，对不对？这我们当时就总是怀疑，我是整天在读书考试，这就是我生命的价值吗？那当我们成长之后，我们要在这个社会上来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在一切的追求生命的价值，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被许许多多的工作和责任压在我们的身上。在外面我们要打工，我们要做事情，那回到家里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照顾好自己的小孩子。我们就问，到底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好了，到我们年长了，什么事情我们都做完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用去照顾了，我们坐下来再想一想，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在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的父亲就因此得了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里又耶稣要重复的说，我们要结果子，还要结出很多很多的果子来。这样只有一个原因，我们这个生命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价值，这里说是让我们的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得着他至高的荣耀。原来我们生命最重要最宝贵的价值在哪里？耶稣说就是要荣耀神。荣耀神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难怪很多人找不到他的生命的价值，当他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相信神的时候，他不知道要荣耀神，所以他不明白人生的意义，也找不到人生的价值。但是感谢神，通过主耶稣我们认识了神，所以我们的生命有价值。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个我们知道很多国家或者很多地区又常常他们举行一些叫做农业产品的一些比赛或者是展览会等等，那就是好像我们在加拿大这边也有，在我们的内陆的地方也常常有，我们常常从这边开车进到这个内陆的地方，就是要就看一下这些农产品的一些展览会他们这些农夫们，他们这些他们的果园的当中，他们栽培了又种植了很多不同的情形的一些水果都是很大又甜又美的，又很好看的，他们都摆放出来让大家来看评一下分数看谁的东西长得好，长得漂亮，也长得有营养有价值等等所以都是很吸引很多人的不论是当地的人或者是外地的人都要去到去看我们都很高兴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内陆的地方都长 长葡萄，对不对？我们也知道，还有长玉米哈，对不对？也长苹果啊等等啊，有很多这方面的出产，我们都喜欢去看一下，然后就评头秉足的说啊，这个又很好，那个又不错，然后他们都找一些专家来啊，都是在这方面的有专门的知识的人，他们就给他们打分数，看哪一个拿到最高的一个分数，就给他一个奖品给他啊等等。所以我们都喜欢看到啊，这是红红绿绿的不同的颜色的这个这是水果，我们都很爱吃，我们都很喜欢。当大家参与比赛的人都把最好的产品摆出来让大家来看，要让这些评分数的人来给他一个分数的时候，那最后得奖的一个人，他拿到的是最高的荣耀。我们注意，我们请注意，不是这个果子的本身拿到这个荣耀，而是栽培栽种这个果子的人，他才是最高的荣耀的地方。人称赞他，人散布他，然后人家喜欢他所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的。就是我们是果子，如果我们长出果子来，就把荣耀归给来栽培我们的、创造我们的、也爱护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问一下自己，你是真的渴望在你父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吗？你愿意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命里头把神的荣耀都表现出来吗？彰显出来吗？这就是我们做一个属神的人，有神的生命的人，我们是盼望追求达到的。怎么样做我们才可以长出这些果子来？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因为这一篇就等于是耶稣做门徒训练的这个内容，他怎么训练这些人以后来侍奉主。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留在地上的门徒如何继续的长出果子来，以及他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传扬主的福音。耶稣首先告诉我们说，结果子的生命是要藏在主的里面，就好像刚才我们讲到之前所唱的、所听过的一首诗歌，就是在他的里面，在主的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子？是我们的生命是能够结出果子的，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常常的放在主的里面，不离开他，这是我们能够长出果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看这个图就看到了，这些果子都跟这个树木是连接起来的啊。葡萄树是一个树干，然后它有很多分枝，通过这些分枝就长出很多树叶，也长出很多葡萄的果子出来，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的就是它们是连接起来的，不能分开的。一旦把它们都分开了之后，它们就没有生命，就再长不出这些果子来了。所以这些树木上的枝子，它们的生命和所需要的水分和养分都是从葡萄树本身而来的，是这个树本身供应给外面所有这些分枝、这些枝子，以至于它们得到生命等得到水分与营养，它们就可以到了时候就慢慢的长出一些美好的果子来了。所以我们需要供应，弟兄姊妹，你需要供应，我们都需要供应，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供应，我们灵命里头所需要的。接着是诗篇第一篇里头说，这一棵树要栽种在溪水的旁边，这个溪水里头的水是流动的，是有生命的水，是活水，能够供应这一棵树所需要的，于是乎这个树就健康起来了，生长起来，最后它能够长出美好的果子来。你的生命、我的生命都需要神的供应，每一天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让他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没有神的供应，我们就不能够握出神的儿女的美好的生命。第四节，在耶稣这样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那么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枝子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的里面，也是这样。其实耶稣这句话很简单，就是说要在我的里面，你们要在我的里面，不但是要在我的里面，还要常常的在我的里面，不能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不要让别的事情跑进来，把你跟主耶稣分开或者分隔。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不知不觉的当中，让太多的东西跑进来，在以及我们跟主耶稣的当中有太大的距离，因为当中越来越多的东西把我们跟主耶稣隔开了。不错，我们还是相信主的，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却越来越远，越来越跑得很远。我们需要住在他的里面，这是表示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跟主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还有就是每一天都应该是这样，每一个情况的底下，我们都要住在主的里面，藏在我的里面。这一段话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在第十五章一至八节里头出现了八次这么多。如果用这样来说，这句话就是重点所在，能不能够结出果子，这在乎我们有没有常常在主的里面。还有几个在主的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要住在主的里面。你不是在当中做一个客人，你不是偶然来看一看耶稣，不是，你是住在你的里面，你的家住在耶稣的里头，这样主耶稣也在你的里头。这就是讲到我们与主有亲密的一种关系。所以第五节里头耶稣就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的里面。你看耶稣翻来覆去都是讲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提醒了他的门徒，也在提醒今天的我们，要常常在他的里面。如果你昨天在主的里面，但今天你没有在主的里面，那还是不行的。如果今天你在主的里面，但明天你又不在主的里面，那也是不可以的。我们如果要长出美好的果子，就常常的住在主的里面，跟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不可以有一天离开了他。这个人，耶稣说，这个人就能够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就明显的告诉我们，如果常常在他的里面，我们就能够长出果子来。他离开了我们的主，不常在他的里面，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侍奉没有能力，我们的侍奉里头产生不了果效，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在我们与主耶稣的当中有了距离，有了隔离，我们没有藏在他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基督按照圣经说，基督耶稣他就是葡萄树，我们就是他的枝子。那就是说，我们既然是枝子，那么我们永远不是成为这个树的树干本身。这里强调的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生命的连结的一个重要的关系。耶稣他永远是我们的葡萄树，我们是属于他的枝子，但是我们是与主耶稣有生命上的连结。就好像你的家庭，你家庭里的所有的人都有生命上的连结，父亲、母亲、儿女、孙子、孙女等等，我们都要生命的连接起来，因为通过同一个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联合、有连接，以至于我们可以分享、可以鼓励彼此的相爱，这就是一个美好和谐的一个情况。当然，在教会里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神的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也是生命的连接，我们是同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耶稣是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讲的就是一个我们要做一个主动的决定和选择。到底我决定我选择我要在哪里？当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之前，我们是在恩典的门的外面，我们与主的恩典没有关联， 但是我们上升了耶稣之后，我们做了决定，我们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就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也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决定，到底你今天在哪里。如果我们在过去相信主耶稣，跟随主，但是后来为了别的原因，为了别的因素，我们离开了他，今天我们要重新一次的考量你的人生，你的人生的决定到底是什么，在主的里面或是在不在主的里面，这是有分别的，这是生命的连结的一个问题。关键是在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属于主的或是并不属于主的，这都是我们需要再三的考量。不要以为哦，我有自由，我自己选择，我站在这个位置里头。在诗篇第一篇里头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有三个不，对不对？不跟从这些人罪人的恶，这是计谋，也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也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里头去。这就是我们的位置的问题。我们要确定我今天的位置是属于主的吗？还是并不属于主？这是我们今天要强做的。不然的话，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也不能够长出美好的果子来。第二，这里告诉我们，如果要结出果子的生命，就要按着时候被修剪起来。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正如耶稣说，如果凡是结出果子的枝子，耶稣说，我就要把它修理一下，以及它能够长出更多更丰盛的果子来。所以我们的人生是要被神来修剪的。修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每一个人做花园的人他都知道，这个功夫是免不了的，也省不了的，一定要做的，不能懒惰不做，不然的话你的家里的花园呢、都乱七八糟的。我们要整理它，要修剪它，要不需要的地方这枝子我们就剪掉。为什么？因为当你越这样做的时候，越能够让你的花园看得越来越漂亮，你生长的这些树木都能够很健康也很丰盛。每一果树大家都知道，每一果树每一果的植物，不单只是树，植物都是需要被修剪的，那是关乎它的健康，当然也关乎它美观呢，是否好看，更重要是关乎它能不能够长出果子来，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修剪这个部分是让这个树木或者它的这一果的植物能够健康的成长起来，当然也有好看啊，因为在我们花园里头都盼望这些树木长得好看吗？好看吗？美观吗？但还有就长果子出来的，如果你是种葡萄树的，你当然盼望它长出有葡萄啊，如果你种苹果树的，你也盼望它长出有苹果啊，对不对？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哈。我觉得我以前在这个房子的前面有一个花园，花园里头也种了些不同的树木，其中就是有玫瑰花啊，玫瑰花的树在哪边呢？有两个玫瑰花的树，一种是白色的，一种是红色的，都长得很漂亮。但我知道就是每一年当它长花之后，我们就要把它修剪起来，不能够让这个玫瑰树木长得太高，一定要把它剪低一下，让它不要长得太高，因为这样的话它明年它长出来的花就没有那么漂亮，也影响它的健康。所以每一年都进行给它做修剪的功夫，就保持着它美观健康，也长出美好的花。当然如果是别的东西可能长出美好的果子而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七节，使徒保罗就告诉这些教会的人说，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的增多，这一步一步的增多，不是一下子的就增长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按照它的时间，按照它的它所生长的过程，然后就慢慢的把长出来的果子越来越多， 可能起初的时候长的果子不多，但慢慢它会增多，到后来它成熟了，长的果子就越来越漂亮，也越来越丰盛。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也是这样，一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经验，我们还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犯了错误之后要改正，把我们的错误要修改起来，然后就做得更好，以至于我们有更好的成就，有更好的果子出来。第二节主耶稣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出果子更多。弟兄姊妹，耶稣是盼望我们能够长果子，还有结出果子越来越多，渐渐的增多。如果过去我们结的果子不多，不要灰心，我们依靠主，让主来修剪我们，整理我们，培养我们，训练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人生更成熟，侍奉更美好，有丰盛的果效。葡萄不是一天就能够生长起来的，葡萄也不是一个晚上它就成熟了，不是的，都是经过一段的时间来栽培它，洒水给它，有阳光淋到它，它吸收了最好的水分和营养的养分之后，它就到了时候，它就成长。那过程当中也是主人也要来给他修剪一下，整理一下，在哪里长得不好的就把它长得不好的枝子就把它剪掉，以及他有更多的空间能够让他成长起来，以及他有太多的枯枝，就是一些枯干了的树枝是对树本身是不好的。为什么？他霸占了太多的空间，以及别的新的枝子生长出来的时候就没有空间给他们发展成长，所以一定要把旧的不好的没用的枯干的枝子把它剪掉，然后留出一些空间出来，让别的生长的枝子能够成长。还有一件事情，如果是枯枝了，它就妨碍了整个树的营养，不能够输送到应该要去到的地方，所以要把它剪掉之后，让这个输送的养分能够顺利的能够进行，以及整果的树，包括树和枝子本身都能够健康起来，能够长出美好的果子。就好像这个图一样告诉我们知道，当它有修剪过之后，长出的葡萄是很漂亮的，很丰盛的，也是越来越多的。被修剪的过程是必须的，是一个很需要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不能够不做的。同样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里头也该是如此的，也是需要被神修剪我们的。我们不能说神你不用来管我，我自己做我自己的，神说不行，我一定来修剪你，不然的话你不能健康好好的成长起来。你也不能说我怕痛了，我不要把我修剪，我很喜欢这些东西，这是枯枝，我喜欢它，不要把它拿走。神说不行啊，不把它拿走，你就有很容易有属灵的问题出现，好像有生病的问题出现，有影响到你成长的事情出现，当然也影响我们的表现，影响我们的侍奉。所以被修剪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其实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头，其实就讲到这个事情，被修剪其实就是被神来管教我们。圣经说凡是管教的事情，在当时我们是不觉得快乐的，因为当我们受到神来管理我们修剪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高兴的，反而觉得愁苦，就是很忧愁，因为觉得不愿意嘛。但后来发现原来对我们是好的，因为那是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那就是义，就是神的作为。就好像一个父母亲他带小孩的时候，他很注意小孩子的成长，在哪方面他出现问题不正确，他来纠正他，甚至带他去看医生，看他的眼睛有一点点的毛病，就马上带他去看眼睛的医生，好好的检查，把他找出原因，然后就帮他来改正过来。如果发现有任何的一些运动上的事情发生的问题，马上要去看医生，免得 解释以前受过的伤害，如果没有好好的来治疗的话，就影响他以后的握动的能力等等。所以都是管教，管教对我们表面上来说是不好的，叫我们受痛苦的，家庭给我们麻烦的，是我们不愿意的。但是唯有当父母亲的，他才知道什么是才是对小孩子是最好的安排。哪怕小孩子不愿意，我们也得要尽力的来帮助他，管教他，修剪他，是同一个道理。如果你愿意神来管教你，来修剪你的人生里头的枯枝或是败枝，那么你的人生最后还是最美好的，能够结出最美好的果子出来。所以第七节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的里面。这里耶稣的重点放在说，我的话，我讲过的话也会永远的放在你的心中。弟兄姊妹，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讲了很多真理的话，但是如果这些门徒不常常住在耶稣的里面，耶稣的话早已经忘记了。但如果我们常常纪念着主，住在他的里面，与主耶稣有美好的关系，我们所读的圣经就会常常在我们心中来再一次的出现，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的。所以第三方面告诉我们，主要常常借着他的话来修剪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这就是生命里头我们需要主来修剪我们的地方，就是说让主的话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借着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改正我们在哪里我们做错了，有错误了，有不对了，主的话就来提醒我们，甚至来责备我们，管教我们，带领我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去。主的话是很重要的。所以主的话并不是放在书架上让我们来去供奉的。很多人喜欢把圣经或者属灵的书都放在书架上，这整天不去看它，不管它，不碰它，是没用的。其实主的话是应该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来反复的思想，借着我们反复的思想，昼夜思想主的话，那么就能够把阻碍着我们的成长的这个事情都能够去掉，直到我们握出美好的人生。所以主的话应该常常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鼓励和成为我们的提醒。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这就是告诉我们，主的话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很有功效的，很有帮助的，能够修剪我们生命里头不好的地方。当主的剪刀在你的身上要修剪你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到痛哦，感觉到不舒服哦，感觉到很难受耶。但是你知道吗，主有一个美好的目的，为什么他要在你的生命里头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他要来管教你？因为他要预备你有美好的人生，以至于你的人生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只是果子不单是又甜又美又多，也是神所喜欢的。所以最重要能够荣耀我们的神，你愿意主的这个剪刀临到你来修整你吗？你来读圣经吧，你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临到你，提醒你来改变我们。但是你需要愿意主来改变你，你要愿意让主来剪去了一些我们不好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健康的成长。只是枝子能够结出果子还是不能够结出果子，其实都完全在于这个枝子他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被主来修理干净，是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耶稣已经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了，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你需要做一个愿意的人，把你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中，让他来管理我们，管教我们，也来修理我们。 生命里的枯枝，我们发现如果我们生命里的枯枝越来越多，就浪费了很多我们的养分，妨碍了我们的成长，以及我们结不出好的果子来。所以一定要把生命里的枯枝去掉，那么我们才有一些更美好的一些未来。你的未来会是怎么样呢？你盼望你的未来是怎么样呢？那就看，就看你今后是否愿意让主的修剪你的生命。你愿意让他来修剪你的生命吗？生命里的枯枝太多是不好的。不要故事只是枯枝，让主来把它除掉拿走，那你的生命就更美好。生命里的枯枝是什么？第一是我们的罪，这是圣经里头常常讲的，无论是旧约新约都讲到我们的罪，我们的对付我们的罪，把罪除掉，要悔改回转归向神，这就是我们生命里的枯枝，都是我们的败枝，对我们没用的不好的妨碍着我们的。所以耶稣说我们就要把它剪去。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当中继续的生活在犯罪的这个状况的里面，我们都不以为然。但是今天借着主的话语提醒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要剪去，如果有些不好的习惯要把它戒掉，习惯了一些不好的讲话的态度也要把它改正过来，也是不好的态度不好的观念也要求主来修剪这些东西，把它拿走去掉。有些对人家不好的态度，尤其是我们瞧不起人家或者对人家有偏见，很容易去论断人家的批评人家的话，我们也需要在这方面求主来修正我们。所以马太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要与悔改的心相称。悔改把这些生命里的枯枝都除掉，这就是悔改，改变过来。生命的枯枝通常在开始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就好像你在一个在花园里的工作的人，当初你看不出这是枯枝，但是慢慢一天一天过后，你发现诶，原来这是枯枝来的，不好的，对，是没用的，所以我就确定要把它剪掉啊。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看不出来的，犯罪作恶都是这样，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以为然的，也不发现的，甚至以为不认为是一个错，但是唯有当我们在耶稣里头，我们读圣经，主的话就提醒我们，我们就看出来这是不对的地方，我们就马上要对付它。有些时候我们心里头藏的东西太多，尤其藏着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不必要的东西，譬如说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过度的自卑，甚至于我们没有信心，甚至于我们没有爱心等等，都是藏得太多。我们仇恨人家，妒忌人家，不愿意来宽恕人家，不愿意来跟人家合作，不愿意来服务人家等等，不够谦卑等等，我们收藏了太多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生命里头，这都是一些枯枝，那些败枝，不需要的地方都要剪掉，求主帮助我们去掉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健康的成长，也能够长出美好的果子来。修剪之后所带来的美好的果子是什么？就从此之后我们对主有渴慕的心，尤其对主的话语有渴慕的心，然后我们就专心的为主来度过我们余下的人生，为主而活，就是我们这个长出的果子。修剪我们生命的枯枝，那么我们就顺服让主来做吧。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生命里头有太多的枯枝是不好的，影响我们的，握不出美好的人生，握不出丰盛的生命，也长不出美好的果子来，我们的侍奉也不够好，也不蒙神的悦纳，唯有就是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主的里面，顺服主的话语，对主说，主啊，请你来，请你来修剪我生命的枯枝，管教我， 整顿我的人生，改变我，以至于我更能向我的主荣耀归给我的神，结出美好的果子，让更多的人，更多的人蒙神的福，让他们也来亲近主。所以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主就藏在我们的里面，顺服主，让主来修剪我们生命的枯枝。